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我是 Michelle 他哥 Robert，
今天要带来一个满满正能量的一集，
难得耶。
今天我们要来聊的是我们身边看到的一些人，然后他们的某一个性格让我们由衷的钦佩佩服，这个人他有这样子的性格，或是他有办法处理某一种事情，所以这就是满满的正能量，然后化身为小粉丝，就是哇塞好厉害哟的这个心态。基本上不太会有什么负能量啦，只是希望大家听完以后也可以向他们学习，这是好的一个方法吗？
欸，可是 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我很好奇，你想要提的这些人，他们是知道你钦佩他们这些事情或者这些性格的吗？
欸，其实我有一半以上的例子我是有亲口跟他们讲的，可是我讲完的时候，他们是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竟然会有人把它提出来，以后说哇这件事情真的很厉害。因为我觉得我提到的点都不太像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很厉害的事情，就比方说如果是唱歌很好听，长相很好看，或是身材很好，我觉得可能这种比较显而易见的优势或显而易见的技能很容易被所有人都观察到，所以大家就会很自然的跟他说，欸，我觉得你那个很厉害耶，他可能也听习惯了。可是因为我提出来的都比较偏向是需要一点观察，或者是他本人可能已经做很习惯了，他也没有意识到原来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我有当面跟这些人讲，然后他们都很意外，可是当然被称赞还是很高兴啦。
我觉得是一种日常感吧，我们自己有时候被别人称赞某些事情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这有什么好称赞的，不就这样吗，这我以为这大家都会什么的，就我觉得那不是谦虚，比较像是我们觉得那是日常，然后就是你本来就会是这样子做事啊什么的，所以当别人特别把你这件事情举出来，然后觉得这是值得他称赞或是他很钦佩，你就会觉得哈，是为什么，有必要吗？
不会，我会很高兴别人就是称赞我，可是我同时之间我也必须坦白，就是身边的人比较不会那么仔细的去观察你，以后给出一个真的会打中你心底的那种称赞，大部分都是针对你可能刚完成的事项是称赞了。我不是要说你们这样子不好，我没有要说你们都称赞的很表面，没有没有没有，被称赞都是很高兴的，只是要称赞到那种自己也没有注意到的点，我觉得毕竟比较困难啦，因为每个人在意的点都不太一样。
你是说如果他可以打到点上，然后那个点可能你没有想过的话，你会觉得特别的受鼓舞这样子？
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吧。你的第一项是什么？就是你的身边哪一个朋友的哪一个特质让你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很厉害？
欸，其实我不止一个朋友有这个特质，应该说特质吧，我觉得更偏向行为。就我发现我不止一个朋友是完全不接触社交媒体的人。
哦，这很厉害耶，在现在这个年代。
对，我真的由衷佩服。而且他其实是比如说现在我们都知道社交媒体社交平台实在太多种了，我的这些朋友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一定都有用脸书，可是你也知道因为脸书的刚开始在被使用的时候大概是我们还在念书的那个时候，
对，
但他们的通讯软体是一定有的，就比如说像是 LINE 啊，但大概那个都是拿来就是沟通或聊天的，即便他们只有脸书他们也几乎没有在使用。
那他为什么要留着脸书呢？
我觉得可能就只是因为也没在用，也不会特别想要删。
因为我这边我有认识这样子的人，但是他真的是只有 WhatsApp， 其他全部都没有，全部都删掉。
哇塞，更
猛，他甚至是有很多根本连下载都没有下载过。然后这个其实跟我要提的有一个点是一样，因为我是称呼这种人为他只专注在他自己身上。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厉害。因为他并不是什么下载过后觉得不好玩删掉，他是自始至终就不懂为什么要下载这个东西。
对对对对，没错，我这边的也是，就是他根本没有拥有过这些其他的账号。
可你那个有漏洞，他有 FB 啊。
他完全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做出任何的回应，或者是讲述他自己在做什么。然后你要找到这个人，我都笑一笑跟他们讲说，我要找到你，我可能从那种你知道电玩游戏的平台上面可以联络到他，比起我传讯息给他还要容易这样子。
因为我这边的这一个人呢，他的状况是真的只有 WhatsApp， 其他全部都没有下载。然后我也问过他说，哈，你为什么不下载？他就说，哈，为什么要下载那些东西啊？ 然后我就说，那你怎么会知道你的朋友们在干嘛？他说，我如果真的很想知道他在干嘛，我就把他约出来喝咖啡就好啦。欸，他不是说说的，他是完全外向的人，他真的会这么做。他是那一种，我跟他没有联络两个月，他就会传 WhatsApp 过来跟我说，欸，要不要出来喝个咖啡啊？好久不见了。然后完全专注在自己的生活中，我就好佩服这个人，因为同时间我也觉得他过得好快乐。
欸，这样我就会很好奇，欸，他从来没有因为出于好奇下载过任何一款吗？
他好像是说学生的时候有因为要做报告或是怎么样，所以下载过。可是他，我认识他到现在已经5年以上了，他完全没有玩。就是他听到他也说，哦，我知道这个东西，但真的是完全不熟。就比方说你问他说你有 Twitter 吗，他就说我知道 Twitter， 可是我没有下载过，我也没有账号。
因为我的这几个朋友，那我有问过他们说，欸，你们就是现在 IG 这么普遍，很多人都在上面用，然后 po 自己的一些生活啊什么，分享自己的人生什么的，你都没有兴趣知道别人在干嘛吗？他们回答比较类似，但他们不是说我要专注在自己身上，他们只是觉得要花时间在那上面好浪费时间哦，他觉得时间不够用，宁可拿来做他想要做的事，不太像是专注啦，因为他不会刻意说他在专注在自己身上。不过其实结论是一样的嘛，因为他在做他想做的事，不就是专注在自己身上吗？
我佩服这种人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可以不接受这个世界现在带来的任何的杂讯，然后他也不会害怕说跟朋友没有话题，或是不知道现在到底在红什么。坦白讲，这件事情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如果我自己扪心自问，你问我说我要把这些社群的媒体全部都删掉的话，过一天，我甚至是做得到，我也觉得这样或许会比较快乐。你也会觉得你会多出了大把的时间，可以真正做一些你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可是另外一个状况就是，我也很清楚，我早就已经被这些社群平台制约了。就是你无聊没事在等车或者是在等人的时候，你就会拿起来，然后无意识的直接按进去。大家应该现在都是比较采取这样子的状况吧，就是从那上面吸收到很多负面能量，可是你又觉得你好像离不开它，就是完全变成上瘾啊。
对，很像中毒，你知道吗？很像吸毒品。可是与此同时，你又知道这对你其实在很多时候可能不是都是正面的帮助。就比如说，我们就看到很多酸民啊，那种看自己身边可能不是那么熟悉的朋友过得好一些，就哇，各种酸言酸语啊，或者说什么一定是人家家里比较有钱啊，什么讲这些东西。说真的，他没有真的传达负能量，可是你一直在制造你自己的负能量给自己。
就像是前阵子有一天不是 Meta 大宕机嘛，就是所有这些主要的社群平台台湾人在使用的这些，然后我就觉得说我自己的当下，我是几乎是第一时间我就已经发现大宕机了，就是可想而知我是多么的黏着我的手机。我又发现明明接下来的30分钟左右就一定是大宕机的状态，可是我只要滑开我的手机，我就会无意识的先去点 IG， 然后一点开我就想啊，对对，它就是已经大宕机了嘛，我就把 IG 滑掉以后又点了 FB， 当时哎不对不对不对，它就是大宕机的，我又再把它滑掉，然后我一直重复这个状况，在那30分钟之内有没有3-4次，然后连我自己都觉得说太荒谬了，我明明就知道，可是我的那个肌肉记忆已经就是忍不住了，你知道吗？每次就是会先点。
不过我觉得这样子倒是还好，就还没有到那么严重，因为我也有朋友在那个大宕机的时候，他是非常焦虑的。像是跟世界断联，或类似所谓世界末日那种，你知道那个意思，很像是他没有办法知道其他人在干什么，然后跟他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消失了，被孤立在某个荒岛上面，然后没有网路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除非你的工作是小编，或者是你是要用这些社群媒体拿来维生赚点阅率，然后那些点阅率可以变现成为你的薪水，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们当下一定是崩溃到爆炸，因为他们可能就要加班，或甚至是接下来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主管会不会为骂而骂，就是这些接踵而来的压力我完全可以理解。可是如果你只是一个一般人，不是靠这个东西来赚钱的话，坦白讲你会觉得你跟世界脱节，可是全世界都跟全世界脱节，所以其实这种人应该连坐飞机都不行吧，因为他就是真正意识上面的跟世界脱节啊。
坐飞机他们出自于自愿的情况下，知道这几个小时之内他没有办法使用这个东西，可是这一次发生这种事情是比较像是未知的，就是你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下直接断联。
是啊，
所以我觉得那个冲击感很大，因为他不断的在通讯软体上跟我说，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用？我现在不能用，我好烦躁。我其实有点一头雾水，觉得说不是不能用就不能用啊，不用这样啦，真的不用那么紧张。
关于这一点，所谓的只专注在自己身上的人，我觉得除了网路之外，我身边还有一种我很佩服他们，就是他很明确的定目标之后，专注在自己身上去完成那个目标。我就拿最基本的例子来讲的话，就可能像是健身。其实健身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自己的目标，就是不管你是要减重减脂，还是你是真的要让自己的肌肉变得更好看。可是至少我本人啦，我是有一点无法逃脱出跟别人比较的那一个心态。即使我是去健身房，我也心里面健康的知道说，我只要跟自己比就好了，我有我的目标，我达成就好啦。如果我的目标是瘦5公斤好了，那我旁边的人瘦10公斤也不干我的事，因为我的目标就是要我自己要瘦5公斤。即使如此，我还是会很容易的觉得说，啊，好难哦！啊，为什么旁边的人都做得到，我好像都做不到？然后又一直觉得说我是不是一辈子都做不到？就是会有这些杂讯，所以我真的很佩服那种定了一个目标之后，就全心全意、心无旁骛的走在自己的节奏上面去把这个目标达成的。就不管是重训，或者是如果是学生时期的话，就是想让自己的成绩进步啊，这种我都觉得好厉害哦。
我觉得健身或者甚至是其他的一些方向，有一个点是，这要像心灵鸡汤吗？就有一句老话一直说万事起头难，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因为你还不够有经验，或者是你就做这个行为的时间还不长，当你不自觉的跟其他人比较的时候，那个自信受到打击的比例是很高的。可是当你已经成功进入这个状态一段时间之后，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成长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比较心态就会不强烈一些。
我自己是觉得万事起头难这一点，因为可能听太多年了，我自己没有太大的感触啦。我觉得近几年来感触比较深的是维持这件事情更难，因为说实话要起头对我来说不难的原因是，我只要找一个人在旁边监督我，然后要我逼着我去做第一次的尝试，这样就可以起头了。可是当那个人已经不在了，或是我要一直不停的告诉我自己说你加油，你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或者是慢慢来没关系。这个慢慢来究竟要慢多久？因为没有人知道，这跟时间到了就可以完成这个是不一样的嘛。像我刚举的例子，如果你就是说要减五公斤，有些人可能花一个月，有些人可能花一年，他才减了那五公斤，那我也不知道我会花多久，所以就会变成，如果你已经花了很多的力气，3个月才减2公斤，我就会觉得说，哦天哪，我还要继续维持吗？其实我现在也没有很胖啊，我其实现在看起来也很可以，所以我会觉得维持住，一直不停往前走的人真的好厉害哦。
对，因为的确一直在同一条路上努力，然后不受太多其他的干扰，然后每天或者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定时付出一段时间去做那件事情，在现在这个社会里好像难度变得很高，因为会影响你生活的事情也太多了，你可能很难真正的规律在你的每周每日的生活当中安排一个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身边有些朋友是，他可能应该有十年了，就是10年前他就决定好，比如说他创业要做什么事情，他的那些目标需要花一点点时间跟要有一点点资本才有办法做的事情，比如说他可能没有办法在家弄，他需要租一个比如小办公室啊，或者是他需要开一间小店面，或甚至是跑一个小餐车这种事。我很佩服他们的是，天哪，在这10年的光景当中，你一直都坚定的告诉你自己说，我就是一定要这样子做，一定要在有朝一日去达成这件事情。但与此同时，你也不会说啊，我现在就想要这样，我就去借钱，我就要这样做，我明天就开始要当自己的老板，我不要工作了，也没有，他们还是勤勤恳恳的在自己每天必须上班的时间里面去上班，但他一直坚定的告诉自己说，没关系，我现在的上班，现在这些辛苦就是为了要攒下足够的钱，让我可以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店啊，或是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我觉得这超值得佩服的，因为就像刚刚讲的，这也会受到很多杂讯的影响，而且随着你的工作时间增加或什么的，你还有办法这么坚定在这一条路上，我真的觉得超级难的。
我是觉得可以在现在这个年头还是坚持梦想的人本身就非常让人钦佩了。我觉得出社会之后，大家一定会接受社会的洗礼，然后或者是发现自己所在的产业就一定有一定程度的规则体制或甚至是不公平，那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还有办法维持住你一开始想要达成梦想的那个心情，然后勇于的往前走，我觉得光这一点就已经赢过很多人，然后一直坚持，真的太扯。因为坦白讲， 要么就是像我这种，我其实是比较偏走一步算一步的人，我并没有很明确的梦想说我希望我可以达成怎样的成就，我是比较偏向是下一个目标在哪里我就朝着那个目标前进的人。所以当我发现如果我身边是有那种他有一个明确的梦想，然后他真的走在那条路上在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天哪，这个人也太强太帅了吧。然后如果是女生就觉得哇，这个人就是超有魅力的。我自己身边或许有，只是他们没有把它讲出来啦。
而且还有一个点，他们在这个梦想的这条路上，很多人是他那条线是很清楚的，就他可能会跟自己说好，我就存比如说150万，我只要到150万，我就要直接去做我想要做的这件事情。存到那笔钱之后，他当场就直接说好，那我就做到这个月，我要辞职了。他完全没有说哦，没关系，好像也可以再做一下，或者是啊，一开始立足未稳，所以我还需要花一点时间来获得我原本本职的收入，让我的生活可以维持下去。然后我先试着做做看，没有，他毅然决然，当天就决定好，他那个月结束就要辞职，然后他就要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欸，我超佩服这种勇气的，因为我知道以我的个性一定做不到，我会有一种没有安全感的感觉，因为就是哇，破釜沉舟啊，如果做不好怎么办？
我也不行欸，因为我觉得我的个性也不是属于这种可以孤注一掷的投入所有的。虽然有些时候也会觉得说啊，人生也没什么没退路这件事情啊，如果失败了就再重新再来一次就好。哎呀，这些漂亮的话我从小到大看多了也听多了啦，但我明确的知道就是我就是个俗辣，我是做不到这种事情的。我就会觉得说再稳定一点好了，或是再赚多一点好了，不太可能真的孤注一掷就是好达标，好去死吧，老板再见。好厉害哦。
对，这种我真的真心佩服欸。
我自己的下一点呢，是我其实有点佩服积极度 100% 的人，可能跟刚刚提起来有一点像，可是我这边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例子的。就我所谓的积极度 100% 呢，是我身边有一种同事，然后这些同事呢就是非常积极大胆的直接跟主管说他想要达到什么样子的目标。比方说他可以很直接的跟主管说我明年就是要升职，或是我明年就想要当上什么什么职务，然后要主管帮助他，然后明确的开出一些目标说好，假设你今年可以完成什么样子的专案，或是你能在什么地方拿到怎样的成绩的话，那明年我会跟在更高层的人去协调说要让你达到这样子的目标。我觉得亚洲的文化非常不推崇你把你想做的事情直接讲出来，就像是你小时候你也不会在班上说我就是要在学期末的时候考到第一名，然后你就会觉得这样很有压力，因为你只要考不到你就会觉得你会被全班取笑。可是在欧洲这边文化就会觉得说你如果讲了以后你最后做不到，大家还是钦佩你，觉得说你有努力，我们大家都看到你超努力，然后大家甚至还是会给你掌声，老师甚至还是会赏识你。可是如果你把这个东西默默的放在心里面，只跟自己说我想要在学期末考第一名，结果你最后考出来可能是第二名，不会有人特别的奖励你，没有人知道你的心路历程跟你的努力的过程，你没有放大这件事情，所以就会变成不太会有人把这件事提起。我觉得这是文化上的差异。那我佩服的这种人就是他永远都敢把他想做的事情讲出来，然后让上头的人真正的看到他以后帮助他。我觉得这可能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当你真的很执意要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全宇宙都会帮助你的那个这一个心情。
你说天助自助者那种概念，
因为其实我仔细后来想想，我觉得这样子的逻辑其实是正确的啊。如果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其实一直都很想要换工作，可是他都不想跟大家讲，因为他觉得他讲了，好像大家就会对于这件事情有异样的眼光，可能会觉得你现在是不是很失败啊？你明明在的公司不错啊，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所以那个人选择了不讲。可是如果他选择讲了，那我们身边的人看到新的职缺是不是就会丢给他，跟他说欸，有一个新职缺，你不是想转职吧，你要不要看一看？那他或许就因为这样子成功的转职了。
我觉得这跟很多东西有关，比如说跟这个人的亲近度，就像你说的，如果跟这个人很亲近的话，我不会去质疑他讲那句话是有什么目的。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在亚洲这件事情就是去提说啊，我就是一定要做到这件事，这件事情在亚洲的那个文化里好像变成一种承诺， 就是明明很奇怪，他其实并没有承诺，他说白一点，他承诺是承诺给他自己。
对。
可是好像他如果这样讲了之后，如果他没有做到这件事情，就会形同他失信了，所以大家就会取笑他失信这件事情。可是在欧美的文化里是不更没有承诺什么东西，他只是说他想要这样，然后他会努力去这样，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值得嘉奖的事情，而不是去数落他或者是嬉笑他说你怎么没有做你自己讲的事情啊，狮子大开口哈。
因为那些人里面当然也分成两派嘛，一派是就是大名大放，讲完以后就真的就纯讲而已。那另外一派呢，我有遇过，真的是他讲完了之后，那个孤注一掷的程度，连我都吓疯。就是他是可以早上，比方说9点开会，然后开完会之后，他列下来了大家要做什么点之后，他就跟大家说：“我希望这些东西可以在2天之内有一个新的进度，然后希望大家一起加油。”然后他就是那种会在2天之后直接去私下一个一个问说进度到哪里，然后不是用那种很机车的角度，他就只是问。然后如果对方说：“哎，我还没完成”，他就会说：“那你现在卡在哪里？”他就说：“哦，我可能在等某某某东西。”然后他就会说：“好，那你等我。”他就会直接去找那个某某某说：“哎，为什么卡在你这边？”打破砂锅问到底，然后问到那个进度一定要所有人都同意。他就是那种在下一个会议就会说 OK 好，那我们这次完成到这边，下一个进度是我希望大家干嘛干嘛，来一个一个告诉我你们什么时候可以交，完全照表操课，积极到就是全场会觉得说欸，你可不可以轻松一点，你让我觉得压力很大。然后他就会说让你觉得压力很大吗？好啊，那我再多给你2天可以吗？那就觉得说哇，我好像更有压力了。然后他就说嗯，那请问你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好，然后就变成你一定要承诺他些什么，可是他又没有做错，他也没有怎么讲，口气很差，只是就是跟他共事的人都很有压力，可是同时之间你们那个专案又可以如期甚至提早的完成。然后当他对于他手上的每一个专案都一定要这样做的时候，他几乎每天都在大加班，可是他大概3个月吧，他就完成了大家2倍以上的专案，然后他就直接拿给他的主管说我希望跟你重新谈谈我今年年终有没有办法加薪。然后连他主管都直接跟他说哇，我觉得我有点低估了你的能力。
因为我觉得这感觉起来比较像是他豁出去了的同时，他不害怕寻求协助，也不害怕得罪任何一个人。
对，
因为对他来说就是他反正
我自己是觉得有点恐怖。因为如果我跟他是同时间共事的，我可能背后也会觉得说有必要这样子吗？可是同时间我又觉得说欸，不是啊，如果我有难处我是可以直接讲的啊。他从头到尾都没有逼我做任何事情，他只是要大家不要当缩头乌龟，就只是把时间开出来。可是因为我清楚的知道他一定这样子会得罪很多人，或者是我自己的个性我绝对没有办法做到他那样子的严谨，或是那样子的咄咄逼人吗？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厉害哦，他为了要升职竟然可以做到这种程度，连做到连主管都跟他说我低估了你，我就觉得这个积极度已经破百了吧。
就我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在亚洲的文化比较难发生，是这种积极度，我只能说怎么讲，羡慕，可是你也知道你学不来啦，就是因为文化差异实在太大了。但是我刚刚说的那种积极，就是把时间全部都花在不同的事情上面，这种是我都不认为他有自己的时间。欸，
你是说像工作狂那一种吗？
类似，可是他不是说只在一件事情上面，就你说比如说像你刚刚讲的他的本职工作，如果他几乎所有时间都花在本职工作上面，那就是完完全全的工作狂嘛。可是他可能比如说他有投资一些其他东西，我指的投资不是说什么股票那种证券市场，不是，像有投资餐厅，他本职不用上班的时候，他就会亲自去餐厅那边当工读生，去监督什么进货啊什么，去了解那些东西。然后我都会问他说你真的有时间休息吗？他说嗯，有啊，这些事情在做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时间休息啊，这样哪叫休息啊？在我的定义上那完全不是休息，休息不就是什么事都不用做，然后你可以好好的坐在比如说沙发上或什么的。对他来说是啊，这些事情我做起来好像都不会累，我顶多就身体劳累，但我心不会累，因为我都是想做的事。
欸，其实我个人不会到佩服这种人，就我懂你佩服的点，但我所谓的不到佩服是因为我某种程度上其实是蛮向往这样子的安排的。因为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如果我没有把时间排满我就会开始大耍废的人，然后我知道如果我是把事情都全部排满，但是我只要有安排给我自己的休息时间的话，我觉得我反而是所有的事情的效率都会变好。可能劳碌命吗？但是因为我在国外的这个氛围 不太会让我有机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排这么满，就是不太可能连续兼职两三个工作，然后或是有一些自己其他的外务要做，有这样子的工作内容吗？这样子时间的安排我其实是有一点羡慕的，因为会觉得有一种他们好像只要付出了时间，相对应的就可以拿到那个时间相对应的金钱，而不是只是领一个死薪水然后别人发钱给他们这样子。
哦，你是说等于说在这个上面你的感觉是很羡慕他们有这么多选择，然后他们只要做出这个选择之后就可以获取相对应的报酬，虽然不一定是金钱，但是他花出了时间做了这个选择之后他就可以拿到他想要的东西。
对，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朋友的朋友说他是那种一到五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可是他那个稳定的工作结束之后他自己有在兼差当其他的，不是那种服务业啊，就是也是他自己的技能，然后他整个周末呢就是会去做那些事情，那些副业，然后因为他副业做得不错，所以又会有别人在介绍他新的案子，所以就会变成他每一天的工作都非常的满，他甚至有可能就是评估之下以后还有可能会请假他正职的某一天的工作，就为了要去接另外一个大案子。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这感觉很理想中赚钱的方式，因为这样子的赚钱速度感觉是更快的。那当然姑且不论他会不会有一天副业做的比他的本业赚更多的时候，他会不会就真的把本业停掉，我觉得不会，因为我觉得这种人他们就是希望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但同时之间又有留着一个老本在。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那个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他们是用这种方式去实践的。
同时间有一点羡慕啦，没有到钦佩，我会觉得比较偏向是台湾有那样子的环境，只是看你自己愿不愿意投入你的热情而已。因为坦白讲也不是每一个人的副业都可以为他赚很多钱啊，有很多的副业都是你真的只是赚兴趣的，或甚至你只是有热情，或是你只是帮朋友的忙这种。就如果你只是单就这些点的话那我可以理解，可是如果你是想要赚到钱的话，你去换算那个时薪未必是划得来的。
对，同意，因为有这些东西的确那个算下来根本可能比你随便找一个打工还要少很多。接下来还有一个比较钦佩的点，他应该不是点的，我觉得是人，就这人让我真的很钦佩，就是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家里家财万贯那种金山银山真的很有钱，可是他的价值观却没有因为这样就变成就是有钱人大傻逼的那种价值观的这种人。
我先问一下这个人是男生还是女生？
男生女生都有，我身边两种都有。
那单身吗？
你想干嘛？
问一下啊，大家当朋友啊。回到你刚刚那个问题啦，我的答案真的是没有。
哦，是哦，是你不知道，你应该是你不确定是不是，还是你确定你的范围之内是没有这种人的？
我现在仔细想想，我身边都是一群刻苦耐劳的社畜们，哎，真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家里很有钱，然后好多个亿在给他继承，或是从小就衣食无余，完全没有。我可能就不是这些有钱人会想要交朋友的对象吧。
因为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觉得我钦佩耶，难能可贵。因为他真的，说实话，我觉得他根本就不需要工作。可是他即便如此，他也是社畜，他还是勤勤恳恳的去上班，然后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他也没有因为这样就觉得说啊，反正我家有的是钱，我今天想干嘛就干嘛，房子也是自己想办法赚钱买的，存钱买的，然后也没有因为这样就是想买什么名品精品就随手一大手一挥就一大堆东西直接买，没有，他也用的是很一般的东西，他也很在意 CP 值，就是他会觉得这东西有没有价值，只是他不会，如果他觉得这东西他真的需要，他不会去看价钱。
那你钦佩他什么？
通常在这种家庭背景之下的他，在从小到大耳濡目染之下都是那些东西，然后我相信他身边有很多朋友跟他一样，就是家里都很有钱，然后花钱如流水这种，然后甚至也没有差的这种。他曾经有在我面前讲说，哦，我跟你说，我听到一个人跟我说什么啊，一栋房子什么2亿啊，也还好嘛，才2亿。然后我这个朋友直接跟我讲说，他难道不知道2亿有多难赚吗？他自己一辈子都不可能赚到半亿，然后跟我说2亿。我想说，哇哦，你居然你这么真诚的这样子觉得，你家应该也是对你来说2亿根本就是你知道跟 两张白纸没什么不同的东西，然后你居然会觉得人家觉得两亿很夸张的，你知道我完全感受到他的真诚，他并不是装着在讲这句话，然后其实他觉得两亿没什么，没有，他是真的觉得两亿很多，然后他不懂为什么会这样。
我刚刚之所以会有那个疑问，纯粹只是因为 这就是一个正常人，就是我们身边的人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为什么要因为他家很有钱就觉得他这个想法很了不起的，就是他有这些想法叫正常不是吗？
可是你相信你也看到很多那种就是家里只不过有一点点钱就直接这样子大肆宣扬，讲的一副好像是这些钱都是很他都是他的，这些东西一点都没什么，然后批评各个人没有品味啊什么，然后嫌弃别人家很穷啊这种。而且我相信在现在这个时代炫富这么常见的情况之下，我真的觉得这件事很难能可贵的，因为他要炫他绝对可以炫，而且他炫是大家完全不能就是你知道反驳他的，可是他却跟个正常人一样，我真的很难想象他是为什么可以在那种环境里却让自己还是一个正常人呢？
我觉得就是他家教好吧。
欸，可是我偷偷跟你说，他的兄弟姐妹就完全是歪掉的那样子
啊！真的 哦，那值得钦佩。你要早点讲这个嘛！哎呦，真是的，害我错过了一段姻缘。
为什么是你错过一段姻缘？等一下，从头到尾都没有姻缘的意思。
我差点错看了一个人啊。
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吧，我觉得你讲的对，因为他的兄弟姐妹跟他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他兄弟姐妹是那种正常的有钱人家庭出来的那种正常，可是我这个朋友反而是跟我们一般人一样的正常。
那好吧，那只能说他自己的个性或是他从小玩在一起的朋友就并不仅止于那些可以称呼他们为上流社会的小孩子，
高端人才吗？
因为我其实对于那一个世界的人是完全无法想象，我身边没有这样子的朋友，然后如果会被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已经变成败类的存在嘛，就是抱歉啊，就是人都比我白痴嘛，就是很正常，然后又加上有非常多的电影题材或是有很多的动画漫画都很喜欢用这种方式来塑造一个角色，就是说什么哦，他其实是在一个富人家，可是什么比方说被家人送去那种普通家庭长大啊，不然就是说什么他其实跟这些家庭格格不入啊，所以他成长怎么样怎么样，就可能看太多那样子的完美故事的时候就会觉得啊，这个现实生活中应该不存在这种人啦，然后存在应该也叫刚好，他就是普通人啊。
对，什么私生子的逆袭那种，这种题材实在太常见了，
太多了。可是就当然啦，你刚刚讲完以后，我就觉得说 ，OK， 好，那如果是他的整个家庭的人，就是他其他兄弟姐妹的价值观跟他是不太一样的时候，那的确他应该是自己顿悟了一些什么，或是自己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模式，那的确是蛮不容易的。
真的，光就这一点，我真的很钦佩这个人。
我这边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我钦佩的对象，然后算是给我一个非常大的震撼教育。我要讲的这种人是他对于他出生长大的地方感到非常骄傲。
哦，
约莫在2年前，我去了一趟土耳其玩。然后我有土耳其的朋友，他当时也刚好人在土耳其，所以他就很兴奋的说他可以招待我，然后带着我到处去玩这样。那前面都很正常，我当时也只是觉得说哦，太好了，有当地的人陪，那一定就是比方说你不用开 Google Map 啊，然后比方说他可以借得到一台车，他可以直接开车带速到我玩，我想说天哪，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连行程都不用排，我只要订饭店就好，然后他每天早上都会说那我明天9点来载你哦，
根本躺平嘛。
直到呢我们那个时候要去参观他们的类似像是一个很大型的博物馆还是皇宫之类的，就是很多观光客都会去的地方，那它的机制是你要先在外面排队过安检之后到里面才有办法买票，以后再进去里面才是它的园区，就非常大的一个地方，所以大部分的观光客其实都还在堵在外面在排队要先过安检，因为安检就是只有一条，就是那种简易的那种输送带，你要把包包脱下来的那一种。然后我们大家在外面排队的时候，当天太阳非常大很热，这时候就突然有2个女生，她们就是穿过所有的人群要直接走进那个会场这样，然后我们看到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在讲着各种不同的语言，大家都是各自在聊天，当然都有注意到那2个女的为什么可以往前走，可是大家心里面都很清楚吗？应该都遇过插队的人嘛，插队的人就2种，第一种是以为全世界都看不到他，掩耳盗铃，他就默默的在挤进某一个地方嘛，那第二种人就是装的一副他前面好像有朋友，然后一直死命的往前面挤嘛，
解压缩的
那2个人就是属于第二种，他们2个女生呢就是一直用飞快的脚步低着头就是往前冲， 然后他们到门口的时候，因为那边是一个很窄的门，大家接下来要开始只能一个一个走，因为要开始放安检了。那两个人呢，就是也很自然的挤过要准备过安检的人。我朋友就在旁边呢，直接大声的说：“哎，你们两个人为什么插队？”他一开始先讲的是英文，然后那两个人当然就是直接装死啊，听不懂啊，你讲什么英文？可是呢，那个门口其实是有警卫保全，还有一个军人的。那个军人就是站在正中央，然后手上是有配枪。可是当然军人是不能动，类似像宪兵那样。
嗯。
然后我朋友就直接转土耳其语，然后就大声讲好多好多。就事后我问他说：“你讲了什么？”他说：“我当下转土耳其语说，现在有两个观光客在这边破坏秩序。如果我们没有制止这两个观光客，我们会让在场所有遵守秩序的外国人看笑话，觉得我们这个地方是不遵守秩序的。我们应该要制止别人在我们的土地上面做出这种破坏规定的事情。所以，可不可以请你找你们后面的人出来？”
哇！
然后我整个。哇，我整个惊呆了。然后他一讲完那一整串的土耳其语后，那个军人就是一副他都听完了，可是那军人也不知道他能怎么办。那军人就头微微的往后面抬看了一眼，后面就有一个就是穿着像是警卫衣服的人走出来，然后他就说怎么了。然后我朋友就再讲了一次之后，那个警卫就真的跑过去把那两个人抓着，然后叫他们在旁边，然后那两个女生开始就是辩解狡辩什么的。然后我朋友还中间，因为换我们过安检了嘛，他就一路一直用土耳其大声的说：“不用听他们解释，就是插队，就是插队，破坏规定，没看到大家都在排队吗？就是插队，不要让他们过。”然后那两个女生就开始对着我朋友开始讲一大堆，事后听他讲好像是阿拉伯文啦。然后我朋友就说：“你不用解释，你们就是插队。”然后我们就进去了。然后我朋友还反过来跟我道歉说：“不好意思，让你看到了这一面。”然后我就说怎么了？为什么要不好意思？他说：“因为就是那个情况，其实也蛮像丑态的。我其实没有希望在你面前对人家大呼小叫，然后在那边发脾气。”他说：“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他们两个人可以这样做？然后这样子会让你们所有人对我们国家的那个形象印象不好。”
哇，我真的觉得这个好厉害。
我真的是上到深深的一课，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说，我也很爱台湾，我也很爱我成长的地方。可是假设今天如果有一个外国人，他在台湾做出了比方说什么乱丢垃圾或是不礼貌的行为，我有那个勇气上去制止他吗？
我觉得台湾人可能会比较习惯说啊，他不是台湾人，他不了解这里，就帮他找理由开脱，就不会去阻止他了。
对。因为我觉得我也是偏俗辣，我甚至会觉得说啊，他乱丢垃圾算了，我帮他丢了，他应该是搞不清楚规定吧，我就会觉得我会帮那个人开脱，或甚至是像排队插队这种，我可能也会觉得说，哎呀，他应该就是不知道我们要排队啦，啊，只有亚洲人在排队啦，外国人哪有在排队的，哈哈哈哈哈，就我会开始帮那个人找好多借口，
嗯，
然后可是实际上他讲的那个理由，完全就是因为他对那个土地感到非常的骄傲，所以他不希望有其他人误会这个土地，我真的好惊讶哦。
而且完全是在当着一堆外国人的面前，就是毫不避讳的直接讲出一个对自己国家的认同还有光荣感。
当然他是用土耳其语去讲那一段，可是他觉得他要这样讲才能吸引当地那些真正要出来管秩序的人的注意，我也完全认同。只是我觉得他吸引他们目光的那个讲话用的语句，我真的是学到一课，欸，
就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出身有多么的骄傲啊！否则他不会去说出这种话，他甚至可能诅咒个两句就当没事，或者是只是单纯骂说：“哦，你看这两个啊，阿拉伯人，你看果然是不守规矩的民族。”攻击他们，但却不是讲他自己的国家应该要来制止他们这种不好的行为，来让自己国家就蒙受不白之冤这样。
对，因为大部分的人应该就会采取像你刚刚讲的，把罪责推在那两个不守规矩的人，然后再给自己开脱说：“我能怎么样？我也管不住他们啊！他们就是脚长在他们身上，他们要插队就是他们的事情。而且阿拉伯人就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开始贴标签啊、扣帽子啊，然后撇得一干二净。”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很可能就会出现比较偏台湾人的民族性的行为，就会觉得说：“哎呀，他们不懂啦，没关系啦。”我自己是很震撼，是因为他完全做出了一个我没有料到的状况，然后我也有一点反省自己，觉得说如果今天我真的在台湾，我很喜欢这个地方，如果真的有一个外国人当着我的面对台湾不礼貌的时候，我有办法制止这个外国人吗？
好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如果问我，我可能没有办法回答说有办法。我会想制止他是绝对，
我自己是觉得这可能跟教育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教育其实没有在加强说我们要以自己身为台湾人为傲这件事情。我发现大部分的人如果拥有这一块，都比较像是可能出国吃过亏之后自己学习到的，比较不像是说我们本身的民族性就很强的要捍卫我们生长的地方。我觉得这跟你的政治立场都没有关系。比方说就是我可能是好松山区的居民，我会不会以我在松山区这个地方为傲？我觉得松山区发展得很好，我很开心。我觉得台湾对于这种在地的归属感，我觉得非常的薄弱。
通常扯到这种东西，到最后就变成泛政治化了，所以就只会有政治的存在。那只要有政治，就会产生立场，然后这个政治跟这些立场的不同，就会让原本的焦点模糊掉了，就大家只会变成讨论政治。
对，
你刚刚讲的这些，其实换个角度来讲，在很多地区或国家，可能就不是政治，而是宗教，然后就会被那个宗教给模糊掉，就完全不是原本你想讨论的那个焦点。所以我觉得是专注度，或者是对于事情的本质的理解程度的不同，还有理解方式的不一样，导致我觉得在台湾可能大部分人没有办法这样子做。
我认同，我认同。大家不要会错意哦，土耳其这个地方它是伊斯兰国家，它的人民有很大的比例都是伊斯兰教徒，然后再加上土耳其的政治结构，如果你有在关注国际新闻的人，你应该要知道土耳其的政治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他们近几年来的选举也是有分裂非常严重的状况。那当然不要再讲，他旁边就是现在正在打仗的区域之一。我要表达的只是，不是只有台湾有这么多问题，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只是你有没有办法对于你生长的地方感到骄傲。我自己是因为这个例子之后，我才来反思这件事。
其实你仔细想，我刚刚讲想讲的就一个小例子就好。如果今天你在台湾的路上看到一个外国人，台湾人绝对不会开口跟他说中文，一定会开口说英语。
哦，对。
如果他要寻求我们的帮助，是应该他来尝试说我们的语言。那只有在无法沟通或怎么样的时候，我们才去配合他说他的语言，因为目的是为了帮助他，而不是为了要让他学我们的语言嘛。但是有的人只要看到外国人，第一句话一定开口主动去跟对方说英文，而且那个主动是指对方跟他讲英语的时候。他不是说啊，他不会，他好像觉得哦，我一定要帮你，所以我要说英语或怎么样。可明明是人家在你的地盘啊，应该是对方想办法寻求你的协助，不是你不帮他啊，是你要先告诉我要怎么帮你啊。
回到今天的这一个钦佩的点，我就可以理解，就是台湾人会不会太想讨好别人了，反而忽略了自己其实应该要对于自己拥有的一切也可以感到一定程度的自信，
或者应该说，其实别人也应该要来讨好你才对，怎么会是只有你去讨好别人呢？
对，所以我真的是因为我这个朋友当时当导游的这件事情，然后又发生了最主要的这件事情之后，我对他刮目相看的程度就是，我就后面我就笑着跟他说，欸，他如果哪一天跟我说要来台湾旅游的时候，我可能会惊慌到直接出国。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跟他
我没办法跟你做到一样的事这样。既然都讲成这样，那我还讲一个今天做收尾的高潮好了。有个朋友，我很钦佩他，不过我绝对不会想要跟他有一样的经历，因为他的人生在那段日子真的是太曲折离奇，夸张到那比八点档还要离谱，而且我相信应该没有编剧写得出来。因为我有个朋友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突然很低潮，然后跟我们先说他分几个点。他说第一，我失恋了，我的前女友她劈腿她工作地方的老板哦，然后我爸在上个礼拜把亲子鉴定书寄给我说我不是他儿子，他已经养我二十年了，应该现在可以叫我滚蛋，叫我自己自食其力。对，就是我不是我爸的儿子，我以为我是他儿子二十年，然后他突然跟我说我不是他儿子，不是他亲生的，然后他还愿意养我二十年，作为一个男人，他觉得他自己尽力了，够了，所以现在开始是我自己的事了。然后我就说好，那你接下来你的想法是什么？他说哦，然后我就去问了我妈说，我爸跟我这样讲，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的生父是谁？他妈妈回答他，他不知道他的生父是谁。我说什么叫做不知道你生父是谁？他说哦，因为我妈直接说他在那个就是可能怀了我的那段日子里，大概有三四个不同男生都有可能是我爸，然后我每年都要回去看我阿嬷，结果我现在突然意识到他不是我阿嬷。然后与此同时， 因为他前女友就是劈腿的关系，所以他必须要离开那个地方，因为他继续待下去他只会更不舒服，所以他暂时没有工作，然后他爸爸算断绝他的金源，等于他也没有办法回家，然后他妈妈是居无定所，就是他妈妈每天都住在不同人的家里，所以他变成是一个他不知道他该去哪，也不知道要回哪个家，也不知道他家在哪的状态。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其实在那个时间点，我们其他人是没有办法帮助他的，因为大部分人可能刚出社会，可能还住家里或什么的，其实比较没有多余的空间或者是心力去照顾他。但我的确还是有朋友想办法帮他，我们所有人都想办法帮他一点忙，感觉他对他的人生已经任何希望都没有，甚至如果你跟他讲说他现在走在路上被车撞，他可能都会觉得哦，搞不好死了还比较快活。
哇，我完全没有办法去想象这样子的心境，因为有些人可能是比较觉得说，好啊，那我也没什么好失去的，就很洒脱，甚至可以直接开启一个全新的人生。可是大部分的人的确会比较先错愕吧，因为我自己是觉得我不会黑化啦，然后我不知道你朋友是不是走黑化的那条路。
我觉得应该是你刚出社会不久就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你可能从原本可以比较没有后顾之忧，突然变成被迫背水一战那种感觉。你不是说需要渴求那些依靠，我不太需要担心这么多这些有的没的，可突然变成是哦，没有，不是不需要担心，是你只能担心哦，因为你没有其他的选项了。我觉得这个天崩地裂是来自那个巨大的反差。
我自己是觉得他的养父跟亲生母亲很冷血啦，就是姑且不论你是不是因为他成年了，你希望他自己一个人离开，那个表达的方式有点像是，就是你一直都只是寄宿家庭的哦，所以呢，我以前给你的爱也都是假的哦，现在你可以滚咯。我就觉得这有点过分啊。
对，我完全同意。经历那一段日子之后，他其实有算是消失一段时间，就是我觉得他拒绝社交，然后不愿意跟太多朋友接触。但后来我发现他变得比较像是你一开始说的那种状况，就他已经完全豁出去了，他觉得反正大不了老子一条命，没什么好失去的，反正根本没有人，我不需要去在乎任何其他人，我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所以他开始变得很洒脱，活得很自在，然后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现在的工作让他有算是还不错的收入，不会去计较说哦这个东西不应该这样。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朋友聚会见面哦，他一定会抢着去付账，然后他付账的时候，他都会讲那种我觉得那是一种情绪勒索的话，他都会说因为你们现在就是我的家人，请家人吃饭有什么不对吗？
我觉得至少以好的方面来看，他没有黑化啦，他就只是放手一搏的过他想要的生活，可是同时之间他又很珍惜身边的人，就是他真正现在唯一在乎的你们这一群朋友。因为如果真正黑化的人，他甚至还会扭曲你们这群朋友，就会觉得说算了，我还是不要跟你们有牵扯好了，你们会不会哪一天也背叛我，或者是搞不好你们也只是假的，你们都有自己的生活。
对对对，
然后就把所有人都推开，那这种人我就会觉得哇天哪，那这种人真的是直接把自己推入深渊这样。
对对对，
可是至少他还保有一丝的理智。
可是我说真的，我最钦佩他的就是我试着思考，如果是我不知道我会不会黑化，可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像他这样洒脱，我可能会在原地打转好久好久好久，然后完全没有办法去从这个负面的事情当中跳脱出来，因为真的是太多事情，然后同时连接在一起，然后都好像不是他的责任，都不是他能决定的事情，他甚至不可能预想到有这样子的结果。
我其实没有办法去揣测我自己如果是这样子的状态，应该说我可能心里面会觉得只要我身边还有任何可以对我好的人，我就会全权的依靠他吧。
就是会还是会想寻求一个就依赖，就是有依赖感，心灵上的啦。
就可能当下第一个想法会先被理智给淹没，说好啊，那我现在要搬出来，那我要赶快找一个地方住，那就找一个最便宜的，或是看有没有朋友就是家里可以稍微借住一下，然后赶快去打工，打各种的工，然后让自己就是越来越有钱，然后可能会选择先以压住情绪的方式。然后可是如果我身边只要一两个可以支持我的朋友，比方说邀请我去他们家吃饭啊，或者是对方的爸妈其实也对我很好啊，那我觉得我可能就是去自己去找心理咨商师把这件事情处理掉，看能不能有机会往前走。可是如果我身边连朋友都没有，或者是像他，因为他甚至是选择自己先消失一部分嘛，哇，我没有办法想象我能怎么做。
我跟你一样，
我其实很钦佩他的是他愿意在他自己某种程度冷静下来之后重新回来找你们这群朋友，并且跟你们这群朋友坦白，然后你们也接纳了他，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值得钦佩的。他完全可以选择一走了之，众叛亲离不管，但是他选择相信你们这群朋友以后继续跟你们维持原本的关系，也没有说要从你们这边得到更多，或者是情绪勒索跟你们说我都这样子了，你们难道不会可怜我一下，就没有这一完全没有这一层情绪。
对，没错，
所以我在这一点上面我是很钦佩他的，他完全在做他自己在做的事，他在找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常见的反应会是有点受害者心态，感受到一丝对方对你的不公平或怎么样，大可以直接举着大旗说我是受害者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或什么的，我相信也不会有人有什么反对的意见，可他完全没有这样子，
或者是甚至是说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你是不是想要再次伤我，就是开始有一大堆这种揣测，然后再次伤了身边的那些人。
对对对，没错，到现在其实这人活得好好的，然后我也很感激他活得好好的。
好了，那我们今天讲了很多正能量的东西，几乎每一点都是正能量。如果你身边有这样子的人，你也很钦佩，或甚至是你就是这样子的人，但是我们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特质，你也是可以跟我说，欸，佩服我一下，因为我就是你在找的那种人，我可以叫你一声大哥哥，好不好？这梗会不会太老？
我可以叫你一声大哥哥，
有人懂吗？
有啦，怎么可能没人懂，一定有人懂啦，
好老哦。那如果你还有身边有什么钦佩，或甚至是你是钦佩我们两个人的人，也不要吝啬给予我们称赞，好不好？给予身边的人称赞，这世界真的需要一点正能量啦。
我很需要，如果有人钦佩我，一定要跟我讲，拜托。
那你要我叫你一声大哥哥吗？
你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叫我。
我是不会用那么白痴语气讲啊。
我也不需要。
好了，那就这样子啦，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拜拜。